各位弟兄姊妹早晨，现在距离受苦节大概还有少于一个星期了。我们传统上今个星期呢，我们称之为一个叫棕树主日的崇拜，就是呢在这个受苦节之前最后一个 的主日。所以我们今天呢都以这个所谓跟棕树主日有关的经文呢为一个我们分享的题目。传统呢都会教有些教会呢他们特别有些所谓的按住教会的节期来到 去行的时候呢，这个棕树主日呢他们就会以一个好像当日重演回耶稣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圣城的时候来到挥舞棕树枝去欢迎君王来临为一个主题，来到在周围呢用一些棕树枝来到做布置的。所以我们都看到好像我们今天呢左右旁边呢都有这个所谓的棕树枝呢来做一个摆设或者装饰。咁当然都有啲人呢，如果我哋仲係有诗班呢，我哋今日冇啦，有啲时候佢哋可能进场嘅时候呢就会拎住啲棕树枝呢，咁就浩浩荡荡好似拎住一啲嘢咁行入嚟啦。咁呢都係一啲过去有啲教会嘅传统嘅仪式啦。第二可能你唔知道嘅呢就係呢，喺棕树主日之后呢，呢啲棕树枝呢，特别如果佢哋有好多民众都拎住好多棕树枝嘅时候呢，就唔会即刻抌咗佢。但反而呢啲用完嘅棕树枝呢就会收集起嚟，跟住之后呢就将佢烧做灰种，留到下一年嘅大斋期嘅开始，我哋一般称为圣灰嘅星期三呢，就用返呢啲灰种呢就抹喺我哋即係各个嘅额头上，画一个十字架，你要提醒信徒话俾佢知我哋嘅生命不过係尘土一样。亦都要提醒我哋就係，当人愿意信靠耶稣嘅时候，神就愿意将我哋从尘土当中拯救出嚟，赐俾我哋有新嘅生命。不过这个呢也都提醒信徒，所以为什么这个所谓大斋期的期间我们需要好好的来到警醒等候和好好的祈祷。不过这个就是另一个的信息，这里就不再详述了。OK， 今天的经文呢我们讲到其实一段在约翰福音里面你都是说一个很震撼性的经文。因为它挑战无论是当时甚至我们今天信徒怎么理解有关所谓荣耀的冠冕。首先我们先读第一段那个段落先，我们再看好吗？你要讲到就是第二日，有一大群人上路过节的人，听见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就拎住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和山拿，以色列的王，奉主命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个段落就带出这个事件背后一些 的 background， 包括时间、场景、人物和事件等等的资料。这里讲到有一大班上来过节的人，那么多人来过是一个什么节呢？那从上文那里指出，就是这些准备过节的人呢，他们是来准备守一个逾越节，也都是犹太人其中一个最具历史性和最重大的节期之一。所以变成有很多不同地方的犹太人都在这个时候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来到去朝圣或者去守节。但这里提到是第二日，也都是紧接着上文的描述。上文里面就这样讲到，就是说有一大群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不单单是为了耶稣的缘故，也都是要看耶稣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的拉撒路。于是众祭司长就商议要连拉撒路都杀了，因为有很多犹太人为了拉撒路的缘故开始背离他们信了耶稣。这里带出另一个的场景，就是耶稣在大概不久之前在一个距离耶路撒冷不远的村庄叫伯大尼行了一件很大的神迹，就是叫一个名为拉撒路的人让他从死里入面复生。也都因此很多听闻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就蜂拥而至，来到想见耶稣和想见拉撒路。但都因为这个情况招来犹太人领袖的嫉妒，而对耶稣起了杀机。在这种混杂着兴奋和杀机的情况之下，耶稣就是第二日浩浩荡荡的进到耶路撒冷。但不同的是，人不单单是来到想见耶稣，他们更加拎着棕树枝喊着：和山拿，以色列的王，奉主命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来到去迎接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群众以这样的形式或者方式去迎接耶稣又代表着什么？和山拿本身是一个希伯来语一个的音译，一般我们好像我刚才唱诗一样，我们都理解一个好像一个赞美的语言。 好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都会唱和山拿，就好像对一种我们对上帝那种赞美，一种的呼喊。但和山拿原本的意思其实不是一个赞美，反而是一个对上帝的祈求。原文来讲有一个叫祈求拯救的意思，甚至一个好表现出一个好紧迫的，就是 save now 这样一个意思。就好像在诗篇118篇25那里就这样讲到，就说耶和华求你拯救。如果你看有一些中文译本，他们都会在注句里写明这个可以翻译做和山拿的意思。如果我们跟和山拿一起看的话，就会发现其实奉主命来的是应当称颂，其实都是引用着诗篇118篇25到26节。而诗篇118篇的背景呢，就讲到在敌人环绕之下，在一个急难的当中，诗人自然专心的来到投靠耶和华，并且带出耶和华会垂听祷告和施行拯救。在犹太的节期和礼仪里面，通常是在住棚节期间就会祈祷和唱诵诗篇118篇和这个和撒拿的一个歌，来到祈求上帝降下秋雨和丰收。而期间在当中大概有七日的时间，祭司都不时会吹起这个号角，民众就会用棕树枝又或者用柳树枝来到去挥舞或者击打地下，来到做一个回应。当然到了后期，这个和撒拿的祈祷也都包含了再丰富的意义，包括祈求国家可以战胜他们的敌人，或者他们在被压制之下得以被拯救等等。但问题是，如果传统唱诵和撒拿和挥舞棕树枝是应该在这个住棚节在秋天的时候这个节期的发生，为什么民众他会在这个春天逾越节的时候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去做这个举动呢？就好像你不会在清明节的时候真的派利是，是不是？这些传统的习俗应该是不会这么搞错的嘛。这个可以说是其中一个难解的问题。而其中一个的解释，就相信这个是跟第二圣殿时期所建立的光明节，又称为修殿节有关。话说大约在耶稣降生前差不多150年左右，又或者公元前大约168-167年的时候，当时犹大地或者整个巴勒斯坦地是在希腊的西流古王朝的占领和统治之下。而当时这个的希腊的王呢，就想将他这个犹太人呢来到希腊化，所以就在当中来到去对犹太人呢进行很多的压迫，包括禁止他们来到去诵读这个律法，守他们的节期，甚至在他们的圣殿里面行一些亵渎的事，包括在里面放了他们所谓希腊那个的宙斯的神像在里面，又在圣殿里面用猪脊作为祭牲来到献祭，又强迫当时的犹太人来到去吃猪肉。而这种种的举动呢，都有了犹太人最后那种的起义和反抗。而当时其中一个就是马加比的家族，就带领着犹太人成功的在希腊的西流古王朝手中修复回这个圣殿和耶路撒冷城，之后洁净圣殿，就重新在这个已经荒废了一段时间的祭坛上面来到献祭，成为之后第一个的光明节，并且来到在当中去纪念和庆祝他们在这些当权者的压迫之下起义成功并且获取胜利的日子。马加比二书十章一至八节就记录了当时马加比家族修复了这个圣殿之后和圣城之后，他们做些什么呢？他们就兴高采烈守节八日，如同守住棚节的样子。他们拎着藤叶前晓的杖、美丽的树枝和棕榄树，唱诗感谢那位可以让他们洁净自己地方的主。所以当群众唱诵和撒拿，以色列的王奉主命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时候，或者挥舞棕树枝这些举动，他们并非是按住逾越节，甚至并非按住可能是住棚节的传统，而是应该按住庆祝光明节的方式，又或者背后那个的政治理念也去行，就是祈求上帝从至高之处赐下帮助，让他所应许大卫的后裔以色列的君王可以将他们从别国的压制之下得以被释放，重获自由。群众对耶稣的尊荣和呼喊，其实实际上是一个充满着政治的意味，甚至宗教上面的挑衅， 你可以期待耶稣来到进行革命，就好似当年马加比家族带领住犹太群众一样，去推翻当时罗马政府嘅统治。咁样对于群众咁样嘅呼喊同埋呼求，耶稣又点回应？耶稣就找到一匹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锡安嘅儿女啊，不要惧怕，看啊，你嘅王来啦！他骑在驴驹上。或者可能你会好奇的就是，为什么以君王姿态入城的人不是骑着战马而是骑着驴驹呢？曾经有很多学者都认为，耶稣骑着一个驴驹入城是要纠正群众的期待，因为现代人都普遍觉得驴或者驴驹，就是一些比较幼小的驴，是一种好像负重压一种搬运的动物，是带有一个好像很卑微这样的形象。所以耶稣选择骑上驴驹，而不是代表着军事力量那种的战马入城，就是代表他在当中是要带出那个谦卑和温柔的特质。虽然后来马匹都是可以说，在就算耶稣的时期都是成为一个主要皇室的坐骑和军事力量的象征，但其实在历史上来讲，驴呢作为皇室象征的坐骑呢是有更加远古的历史。在古代近东文献里面，驴被广泛名为描述为一种最速色的驼兽，我希望没有读错这个字，不知道怎么读，是用来用作一次这些贵族先知皇室甚至是神灵的坐骑，代表坐上的人是具有声望、权力或者财富等等。有学者甚至形容驴是圣经世界里面一个 Mercedes-Benz，不过可能现在 Benz 就太普及了，总之你假设它就好像是一个领袖或者元帅的座驾，这样 OK， 这样理解了 OK。 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耶稣对群众的回应并非好像是想去纠正他们，他反而好像是主动的来到去参与群众，用诗篇118篇那种欢迎方式，好像国王一样来到进城。鉴于这个历史的背景和象征，其实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的形象，他不一定是表现谦卑，他可以反而是想要更加彰显他自己一种王权的表现。不过作者也在这里说到，耶稣的举动如经上所记，那我们就看回当中他所引用的经文，就是旧约里面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当中想讲的什么讯息。当中这么写到，就说锡安啊，又或者形容锡安的女儿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和地骑着驴，骑着小驴，驴的驹子。这里讲到锡安的女儿这个词汇，旧约里面经常出现在先知书或者哀歌里面，来到代表耶路撒冷的居民或者神所拣选的子民。当中这里都指出说，你的王来到这里谦和地骑着驴，甚至很多人就以此来到去解释，所以耶稣骑上驴驹呢是一个谦卑的表现和回应。但假如我们要看回撒加利亚书整个九章九节的上下文去看，我们又未必真的好看到这个所谓很谦和那种的味道。例如在撒加利亚书九章八节，我要扎营在我的家，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都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过。九章十节他说，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战争的弓都必剪除，他要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如果这位君王他是有带来和平的话，都是因为他强大的权能那种的延伸，能够有和平都是因为这位君王有能力去压制和去击败他的敌人。如果这样讲，这位的君王他谦卑之处在哪里？他的谦卑是在乎他怎样去对待他自己的子民，他以公义来到治理他的百姓，在敌人的压制之下他施行拯救，甚至在这里没有 cover 到在 这个撒加利亚书九章十一节那里，讲到他要怎样跟他自己的子民建立一个血的盟约，也都保护他们免受敌人进一步的攻击，并且看待他的百姓如羊群，又如他冠冕上面的宝石。在这个背景底下看呢，其实约翰福音引用到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的时候，我们假设作者是总结了整个撒加利亚书九章那个整体的信息和那个主旨。耶稣选择骑上驴驹，好像国王一样这样的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除了要应验经上的预言，就是王的来临是要再度和他的子民立下一个血的盟约，也都要从敌人的手中为他的子民带来拯救。但同时间也都没有减少到的，就是他要彰显他那个王权的表现。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拯救是 要将人类从他们最大的敌人当中拯救出来，当中的就是包括罪恶的奴役、死亡的核制和上帝的愤怒。耶稣不单单是犹太人的王，他更加是万王之王、全地的主。耶稣并不是要带领犹太人来到要推翻当时罗马的政权，因为他已经是万王之王，他来到的是叫一切相信他的名并且接受他十字架的人可以归入上帝的名下，同作神的子民。好，最后让我们看看门徒怎样来到去对这些事情来到有一个回应。门徒当初不明白这些事，但等到耶稣得了荣耀后才想起这些话是指着他所写，并且人们果然对他做了这些事。尽管群众对耶稣是王的宣称是正确，但他们都不明白耶稣其实作王的本质是怎样一回事。就如起初耶稣的门徒都不明白这些事，是等到耶稣得了荣耀后才想起这些话是指着他所写。后半句差不多可以说是作者在约翰福音再早之前二章二节里面一个平衡情况之下所讲的一样。当时犹太领袖就问耶稣，你可以显一个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就说，你们拆毁这个殿，我三日之内要将它重建。跟着作者就在二章二节里加了这样一个评语，就说他从死人中复活以后，门徒想起他曾说过这事，就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话。因此我们看到作者特别在这个十六节加了这样的评语，他不单单是为到之前所引用的经文，也是为到将要发生的事来到要做一个注解，就是耶稣这位的君王，他的荣耀是从他的死在十字架上来到所彰显出来。在过去几次讲到里面，我们都有几次提到有关荣耀那个不同的意思，但是荣耀对于约翰福音来讲是尤其重要，因为他用的次数比其他福音书录更加多。约翰特别强调神的荣耀当中是在耶稣的现今或者当下来到彰显出来，而并非好像其他福音书一样指向耶稣他将来的荣耀。例如耶稣特别强调神的荣耀彰显在他道成肉身身上，在他世上的工作，他所行的神迹，又甚至在他的死亡之中。而耶稣得荣耀再比对在整个十二章后面提到他将要被举起来那个意象结合，就见睇到可以看到就是门徒所讲耶稣得了荣耀是指向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死。对于约翰来讲，耶稣的死就等同于他的荣耀，不单单清楚指出十字架是一个通往荣耀的路，甚至指出当他走上十字架的路那一刻就已经是一个荣耀的时刻。因为得荣耀本身就是知道我们要得着谁的荣耀和谁的赞许，耶稣就要专心得着父上帝那个赞许和尊荣，所以他信服上帝那个安排来到走十字架的道路， 这个也是对父神最大的信服，也是一个给他最大的尊荣，同时都让耶稣能够得到父神给他最大的尊荣和荣耀。当我们再一次看到耶稣进城那个的场景，其实只有耶稣自己才心知肚明，明白到自己是一个怎样的君王，他是人子，他是万王之王，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所履行这个君王的职责，不是来要推翻罗马，而是要走上十字架。当耶稣那天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只有他知道自己所走向的宝座是在十字架上面，而他的加冕礼就是怎样来到披戴屈辱荆棘作为他自己的冠冕。当他被举起来在十架上，在世人看来是一个背负着羞辱并非披戴荣耀，但耶稣当中所做的这一切，他是因为以神的荣耀为念而行，他得着的是神的荣耀，尽管在世人看来是羞辱的事。或者这里我们都可以再问多几个问题，到底当时民众想要的，他们想看见的是哪个的荣耀呢？耶稣在这里强调就说到，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在拉撒路复活的事件上面，他带出就是叫人当他们相信耶稣的神迹，就可以看见神荣耀的同在。尽管他们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会经历苦难，但当时很多的领袖，例如当时的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他们对神的荣耀显现，对那个神迹奇事显出冷淡的反应，是因为他们更加关心的是怎样保留圣殿，又或者他们自己民族那个的荣耀。这里都反映到，就算耶稣行几多的神迹奇事都好，对于不信的群众来讲根本就毫无关系。另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民众想要得着的是哪一个给的荣耀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多番提到耶稣得荣耀是顺服上帝那个的旨意，你都叫上帝的心满足，而被上帝所尊荣认可或者赞许。但很多官长和领袖，他们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讲到就说他相信他的话，但是因为他们爱人所给的尊荣过于爱神所给的尊荣，并且因法利赛人的缘故而不敢承认，恐怕会被赶出会堂，而不愿意相信耶稣。所以尽管当时有很多人都话信耶稣了，但他们并非好像耶稣一样以神的荣耀为他生活那个的基本原则，因为他们更加看重的是人所给的尊荣和人所给的荣耀。假如我们任何的信徒并非效法耶稣，为要顺服上帝的旨意而走上背负十字架的道路，我们都难以得到上帝那个的荣耀或者他所给的尊荣，也叫我们的生命难以反映到就是有神那个的生命或者荣耀在我们的当中。来到结束的时候，或者我们再一次回望这些群众对耶稣极度欢迎那个的场面，他们愿意相信耶稣，但他们相信一个的是一个不会背负十字架也都是不会受死的耶稣。但因为这样不能够满足他们心里面渴求的时候，他就宁愿将他推向十字架，推向死亡。其实这个会不会都是我们的情况呢？我们对于耶稣基督那个期盼，会不会都是好像看他为另一个的菩萨神灵，为要满足我们心里面各种的渴望或者渴求？定我们都愿意效法耶稣基督走上背负十字架的道路，为着的是要完全和彻底的顺服上帝的旨意之下，来过一个荣耀神和讨神喜悦的生活。尽管这条道路在世人看来或许可能是毫无荣耀可言，但我们会不会愿意甘心乐意的来去做？让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再一次多谢你，多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来到世上，不单单为到我们来到施行拯救，你都藉着主耶稣基督，你这个王满有荣耀尊贵，但他们依然甘愿的降卑，是为着你所爱，你所爱的子民，也都更加重要的是更加愿意为着信服基督，信服上帝，你都叫天父自己来到得荣耀，是寻求父的尊荣，成为我们的榜样，成为我们的样式，叫我们的效法。主，我们知道或者我们要去得到父的荣耀会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但求主你都再次给我们有什么信心，让我们能够靠着主你给我们种种的恩典，给我们看见在你里面得荣耀那种的喜乐和盼望，让我们能够继续可以坚定的去背负我们所当负的十字架来到跟随主。就如在这个最后的棕树主日带来这个受苦节的期间，求你继续要提醒我们十字架的道路是荣耀的道路，让我们继续愿意甘心去跟随你，也都专心的跟随你。我们今天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之名，阿们。
珍贵。 我们一起为奉献祈祷。主耶稣，你若从地上被举起，就要吸引万人来归你。愿意我们的奉献，我们的侍奉能够蒙你喜悦。我们现在所为你作出的献金，愿你用得着，在你的圣功上面，亦都愿意你的福音能够被广传，让更多人能认识到你，得到当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弟兄姊妹朋友平安，今天呢我们有几项很简单的报告。咁星期二我哋妇女天地咧，今个星期我哋请咗黄鹤玲牧师吓，咁咧将会喺妇女天地咧同我哋分享一个题目和睦同居吓。无论咧我哋弟兄姊妹喺教会喺小组里边和睦同居，或者我哋屋企嘅屋企人一齐和睦同居咧，都系何等嘅善，何等嘅美吓。咁所以咧虽然系妇女天地举办，咁但系都欢迎咧各位弟兄姊妹一起参加，咁系星期二早上10:00到12:00，大家咧可以去到 Zoom 嘅平台就可以参加啦。咁今个礼拜五系受难节，咁我哋咧都有一个受难节嘅圣餐主日崇拜、圣乐崇拜吓，咁会喺晚上8:00，咁我哋会喺大堂呢个实体同埋网上咧同步嘅去举行嘅。咁今次嘅受难节嘅圣餐嘅崇拜咧都系会有圣餐啦，咁咧喺屋企上网睇嘅咧都盼望你哋咧都预备饼同埋杯系一齐守圣餐。咁流动疫苗巴士咧，再一次咧喺4月14日咧，嚟到我哋教会嘅停车场里边，朝头早10:00至到下午6:00。咁弟兄姊妹，如果你认识你嘅邻舍或者朋友需要接种疫苗咧，都可以介绍佢哋嚟到我哋呢个教会嘅里边去接种呢个疫苗吓，但系咧要喺网上先登记嘅吓，咁大家都留意。咁最後咧都好感謝神啦！我哋有70多位嘅弟兄姊妹咧已經報咗名參加4月16日我哋嘅復活節盼望嘅愛心行動嚇。咁唔單止朝頭早啦，咁我哋咧會去我哋嘅鄰舍裏邊咧去派發一啲愛心嘅禮物啊，包裝啦嚇。咁咧晏晝咧亦都喺王府井嘅裏邊咧，我哋都有攤位。咁到中午嗰時候咧，其實我哋嘅師班咧亦都會喺旺角中心嗰度咧都有现场嘅，咁虽然咧或者好多弟兄姊妹冇参加，咁但系咧你哋咧可以用祷告去支持我哋呢个爱心行动吓，为到当天嘅天气啦，为到咧我哋嘅微笑啦，我哋嘅欢迎啦，喺呢啲嘅广场上边嘅信息咧，都让朋友咧都可以认识到教会，认识到呢个福音。咁我将时间交俾何牧师继续嘅报告。
有道具的，我一拿定出来 OK 好或者这个时间呢，因为我们比原先的时间早了一点，那就请 Pastor Stephen 看看 Pastor Joanne ready 没好吗好弟兄姊妹想不想有回实体的儿童事工啊？当然想啊那如果我叫你帮手侍奉，你肯不肯啊？肯，我这么小声的，肯，很肯定地说肯 OK嗱，即系咁样，我哋真系好想有实体儿童事工，亦都系筹备当中，应该啊，即系好大可能咧，5月咧就会开始有一个嘅，即系有限度嘅实体儿童事工啦。因为就算我哋而家讲紧聚会，我哋都未有实体嘅主日学，系我哋有崇拜啦。咁啊，如果喺网上嘅弟兄姊妹咧，其实翻到嚟咧，那个崇拜嘅体验真系好唔同。鼓励大家，如果出得去饮茶嘅时候咧，应该翻得嚟崇拜啦。OK， 好，一句啫吓。咁咧就所以咧，我哋喺度咧鼓励更多嘅弟兄姐妹，如果以往喺 pandemic 之前，其实已经喺儿童度有侍奉嘅，鼓励你咧。如果你未同阿 Pastor Joanne 讲，希望你翻翻嚟呢个团队， 如果你是在这段时间有感动，可以去在儿童事工道呢，可以去出一分力呢，亦都鼓励你是可以呢参加这个团队。无需经验，我们有 training 的，你有那个心就可以了，因为有不同的角色呢在这个侍奉团队里面的。即是不用一定是做那个识很多东西教儿童那个，亦都有些协助的即是 position 呢是适合大家。咁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啦，咁就係可以嘅话呢一起加入呢个团队。你可以去呢教会相关嘅网页嗰度，或者呢直接联络呢我哋嘅儿童事工传道李乐恩传道 Pastor Joanne。咁呢就今日呢其实呢几个礼拜呢我都开始见到陆陆续续呢有唔同嘅弟兄要带埋儿童返嚟嘅。咁今日你哋有带兒童回來你就有福了，因為呢Pastor Joanne ready 來的，他呢會在二樓的科爺度歡迎大家。為了表示他的歡迎呢你去到打個招呼 say 個 hi 呢，就會有這些呢即是很漂亮的 balloons 送給你們了，好不好？ 你們那些明明不是兒童，不要扮兒童，乘機拿啊， OK？ 那呢就很精美的，咁所以大家如果喺楼下嗰啲就上去啦，咁喺楼上嗰啲咧就唔好混路走，喺嗰度走咧，出去就会见到 Pastor Joanne 打个招呼，有乜嘢问题都可以问佢，不过唔好为难佢 ，OK？ 因为佢都系啱啱喺 pandemic 之前咧入职，咁你亦都唔系认识晒我哋嘅弟兄姊妹 face to face 认识到，咁所以咧 set 住佢 ，OK？ 咁咧就打个招呼，跟住攞份礼物。咁盼望啦，我哋五月咧就可以慢慢咧开翻实体嘅儿童事工，咁变咗有儿童嘅家庭咧，亦都可以继续翻嚟咧一齐嘅实体崇拜，好嘛？好，咁我哋而家一齐起立同唱赞美诗。我们同心领受从神而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好，神祝福大家，记得呢有儿童的呢就在二楼科爷跟阿 Pastor Joanne 打个招呼。
相恋爱，效法基督。